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当中，我带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从上一讲开始，我和大家介绍本期课程的最后一个旧约外邦，也就是波斯。波斯帝国始于塞鲁士大帝，大家看讲义的第一页，他从主前550年并吞米底亚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主前525年，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成为了埃及法老为止，用了25年的时间，只有25年哦，就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随后呢，这个在冈比西斯二世之后产生了一些内乱，然后最后是由大力乌一世即位。那么大力乌一世即位之后呢，他其实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行政改革，奠定了波斯帝国稳定扩张的基础。首先第一个是他把帝国划分成20个行省，每一个省由总督来负责行政和税收，但是呢，军事跟司法的部分是由中央另派官员监督。那所以呢，就是行政跟税收是一个人负责，军事跟司法由另一个人负责。那这就可以防止地方割据，就防止就是有一个就是单一的地方政权独大。那同时呢，他也将赋税制度化，就是规定各个省必须要缴纳的税额。那这个当然就会看，就如果是地理条件比较贫瘠的地方，它的赋税就比较少嘛。那如果是这个地理条件比较优渥的地方，它可能要缴的税就比较多。所以呢，他把每一个区域每一年需要上缴多少钱做一个制度化的规定，那这就可以让他的国库稳定的充盈。然后呢，再来他设置了一个巡查制度，就是每一年他会派遣特使来巡视地方官员的行为，这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再来第三个，他推行了统一的货币，在他的治下呢，就开始有金币和银币。那么金币呢，是用于跨区域的跟这个帝国级的贸易，也就是比较长途贸易啊，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大的帝国跟帝国之间的贸易。那么银币呢，就是用于地方市场的交易。那这个货币的统一其实就促进了帝国的经济整合，因为它的版图实在太辽阔了，而且呢，从这个伊朗高原到美索不达米亚到阿纳托利亚到埃及，其实每一个地方原本都用不同的，原本都有不同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情况。那统一货币事实上就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整个帝国的经济。再来是呢，它建设完善的道路系统，尤其是连接苏珊跟这个萨迪斯。苏珊就在波斯的首都，然后萨迪斯呢就是过去吕底亚的首都。所以呢，大家如果继续留在这个讲义第二页的这个地图，就是从波斯一直到吕底亚，这中间很长的一段，它其实呢建设了这一个所谓的官方大道。然后呢，在这个官方大道上面是，就是每隔一段地方都会有驿站跟信使，那就大幅提升了交通跟行政的效率。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提过的，它支持多元文化和地方信仰，让境内的各族能够保持相对的自治，以换取忠诚。 所以呢，大流士一世虽然他在即位的时候，有一些人质疑他不是这个合法的王室继承人啊，有一些人对于大力乌或者说大流士一世他的这个上位其实是有一些疑虑的。但是呢，当他真的坐稳了王位之后，事实上大力乌一世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他为波斯帝国接下来的统治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来看讲义第三页跟第四页，这里我列出了波斯历代王表。那么在上一堂课当中，我们所谈到的是这个开国君王塞鲁斯二世，也就是圣经当中的古列。再来呢，就是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然后从冈比西斯二世到大流士或者说大力乌一世，这中间是有经过内乱的。好，那么大力乌一世上位之后，虽然这一个也有一些政变的波折，但是基本上一直维持着子息复位的情况，一直到波斯的最后一任君王。好，我带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在大力乌一世之后，他的是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那么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薛西斯一世就是以斯帖记当中的亚哈随鲁王。然后再来薛西斯一世的儿子亚达薛西一世，那这个亚达薛西一世就很可能是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归回时候的那个亚达薛西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大力乌二世，然后大力乌二世完了之后是亚达薛西二世，再来亚达薛西三世，再来大力乌三世。大力乌三世就是最后一任君王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波斯帝国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页，叫做波西战争。波西战争是波斯帝国跟希腊城邦一系列的军事冲突。这个波西战争打了不止一次，然后也经过了非常多年。那这一系列的军事冲突最后我们给它一个统称叫做波西战争。这一系列冲突的起点是位于安纳托利亚西边然后爱琴海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我们先来看讲义第五页的这张地图。当然这个地图里头的地标是有一点小，但是呢我把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圈出来。一个是在橘色的地区有一个圈起来的叫米利都，一个是在蓝色区域圈起来的叫做雅典。好，那么在米利都跟雅典中间这一片蓝色的海洋叫做爱琴海。爱琴海的周围，不管是橘色地区还是蓝色、灰色、黄色地区，凡是住在爱琴海周围的这一些人，他们其实都是希腊人，他们都是希腊人。那所以呢，原先也都是一些自治的希腊城邦。好，但是呢，橘色的这一块在波斯帝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被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版图，就被波斯帝国征服了。所以呢他们就是本来在爱琴海的周围不管左边右边大家都是自治的希腊城邦。可是现在呢这个爱琴海东边的这里就是橘色区域的这一块希腊城邦，他们变成了波斯帝国辖下的一部分。那这一些希腊人其实就心有不满，因为明明就隔着一片海洋而已，就隔着个爱琴海，我们就要受制于波斯帝国，然后对面雅典这些城邦就是可以非常的自由。那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等于说橘色区域的这一些希腊城邦就开始想要争取脱离波斯的控制。好，那么这一场起义就第一次的这个战争的导火线 就是由米利都发起的，所以我把米利都圈起来。那米利这一个起义由米利都发起，并且得到了雅典的支持。那当然呢，因为这个等于对波斯帝国来说就是他辖下的地区反叛嘛，所以呢波斯帝国当然就很迅速的反击，然后逐一的镇压了这一些反叛参与反叛的希腊城邦。最后在主前494年摧毁了米利都这个城市。那这一场起义呢，虽然我们称为爱奥尼亚起义啊，这一场爱奥尼亚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激怒了波斯帝国，然后就成为了后续波西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好，那么在主前490年，为了惩罚雅典介入了爱奥尼亚起义，大流士一世或者说大力乌一世在主前490年呢就派出了远征军登陆希腊半岛，然后在马拉松平原跟雅典的军队交战。当时候呢雅典的军队其实人数是比较少的，他们是处于人数的劣势，但是呢他们利用高超的战术在近身战当中呢击溃了就是轻装的波斯步兵，就是说雅典的步兵他们是重装步兵，人数比较少，但是战术比较高明，然后呢最后就以少胜多，战胜了这个用比较轻装的装备的波斯步兵。那么马拉松战役呢就打破了波斯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证明了希腊人这个重装步兵的战术优势。在大力乌之后，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在主前480年发动了第二次的波斯远征。那这一次呢就几乎动员了波斯帝国里头所有的力量，那战争的规模也远远胜过第一次的波斯远征。好，可是最后这个远征还是失败了。好，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远征，在这一次的远征当中呢有三场非常关键的战役。第一个是温泉关之战，温泉关之战就是当时候呢其中一个希腊城邦号叫斯巴达，那斯巴达的国王利奥尼达率领300个斯巴达战士跟数千希腊盟军交战，他们就利用那个狭窄山道的这个地形，然后非常英勇的阻击了波斯大军。虽然最后是被包抄歼灭了，但是呢，也极大的这个挫了这个波斯人的锐气哈，然后彰显出希腊人英勇跟牺牲的精神。那这个就是电影《三百壮士》所描述的故事，就是在这个波斯远征，波斯第二次远征当中的温泉关之战，就是电影《三百壮士》的背景啊。再来第二个关键战役叫做萨拉米斯海战。波斯军队呢，在温泉关之战之后，因为胜利了嘛，所以还是继续的前进，然后他们的这个不管是第一次远征第二次远征，其实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摧毁雅典城，因为雅典就是当时候所有还就是自由的希腊城邦当中为首的那个，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波斯远征第一次第二次的目标都一样，就是要摧毁雅典城。好，那么在温泉关之战胜利了之后，波斯军队继续往前，然后这一次呢真的有占领并且焚毁雅典城哦。可是呢他们占领跟焚毁的雅典城是一个空城，也就是雅典人玩了一出空城计啊，就是人其实都已经撤退了，然后就留下一个空的城这样子。那所以呢他们虽然占领了焚毁了雅典城，但是其实希腊联军的主力是早就已经都撤退了，撤退到附近的这一个萨拉米斯海岛， 然后呢，雅典的海军就诱敌深入，就是透过，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的主场，所以他们就也是其实跟温泉关战役同样的概念。温泉关战役就是斯巴达人呢守住那一个有一点类似于一线天的一种狭窄的地势，就是你军队再多没有用啊，你要通过这个狭窄的山道，你一次还是只能进来少少的人，然后我就一小批一小批的把你歼灭。那么到了萨拉米斯海战的时候，其实这一个雅典的军队，雅典的海军也是采用同样的策略。波斯舰队虽然很多，但是呢，我就不跟你硬碰，我就躲到一个狭窄的水道，就是刚好是在一个海峡狭窄的那个海峡的这个地势，那就让波斯的舰队没有办法发挥这个数量优势啊。最后呢，也是一样，希腊的海军还用了一种撞击的战术哈，然后就是把这个波斯的舰队就毁灭了。所以呢，在这一场战争之后，波斯就失去了海上的优势。好，所以呢，温泉关之战对于波斯来说是一场惨胜。然后呢，到了萨拉米斯海战的时候是惨败。OK， 那惨败之后呢，薛西斯就有一点产生退意了，所以薛西斯一世就率领了主力部队撤离，然后留下一个将军带领小部分的波斯军队跟希腊军队在普拉提亚平原对战。好，那这一次这个原野对战总该胜了吧，结果没有啊。在这一次的平野对战当中，希腊人再一次发挥了重装步兵的优势，彻底击溃了波斯的军队，由此结束了第二次的波斯远征。在波斯远征结束之后，希腊联军就开始展开了反攻哦，逐步解放了这个波斯控制底下的希腊城邦。一直到主前465年左右，希腊已经基本恢复对安纳托利亚西岸的控制，也就是讲义第五章这一张地图当中橘色的区域，这里原本是属于波斯帝国的管辖，但是里面住的是希腊城邦人，就住了一群希腊人。那所以呢，在经过了埃奥尼亚起义，然后第一次波斯远征、第二次波斯远征，都这个就是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战争之后，波斯帝国对上这个希腊的军队已经是节节败退的状态。那么所以呢，最后就只好妥协，把这个地图当中橘色的这块部分就还给了希腊城邦。所以呢，到主前465年左右，基本上这个安纳托利亚西岸就是爱琴海的东边这一块的这些希腊城邦基本上已经获得了自由。然后呢，在之后其实波斯跟希腊就进入了一种长期的消耗战哈，就是延长战线，那反正呢，休息一下你打我，再休息一下我打你，然后一直打到主前451到449年哈，因为不管是希腊人也好，不管是波斯人也好，都已经打仗打得非常累了，所以最后雅典跟波斯就签订了一个叫做卡里亚斯合约啊。那这个合约的内容就是，波斯同意不再干预位于安纳托利亚的这些希腊城邦的事务，然后希腊联军呢也不再进攻波斯本土。那么到这一个和平协议达成为止，波斯战争就正式结束。那么在波斯战争结束之后呢，波斯帝国其实在 这一个过程当中是元气大伤，所以呢波斯帝国也不再向外扩张，而是进入了一个内斗和衰弱的阶段。薛西斯一世他最后是被刺杀的，所以他的儿子亚达薛西一世虽然是子承父位，但是他是从一场权力斗争当中胜出的，并不是这么顺利的继承父亲的王位。然后在他之后的王位继承其实也都伴随着很多的血腥政变，所以呢就慢慢削弱了这个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那中央集权被削弱之后，随之来的一定就是边疆的叛乱。好，所以有哪一些边疆叛乱呢？首先是埃及哈，埃及在主前460年的时候，埃及本土的统治者在雅典的支持下，哦，这雅典真的是很会搞事，在雅典的支持下呢，发动了叛乱啊，因为埃及本来就是属于波斯帝国一部分嘛。那么雅典呢帮助了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城邦恢复自由之后呢，就也想要帮助埃及恢复自由，所以呢这个埃及就在雅典的支援下发动叛乱，那一度呢控制了尼罗河三角洲，但是后来被这个叛乱被平定了，就是到了主前454年，大概花6年时间平定叛乱。然后呢再来就又过了几十年，到了主前404年的时候，因为波斯王室就一直有这个内斗，就是每一次王位继承就有政变就有内斗，那所以呢就趁着波斯王室内乱的时候，埃及就彻底驱除了波斯的势力，建立了第28王朝，然后独立了大概有数十年之久。所以呢在埃及历史上，26王朝是一开始臣服于亚述，但是后来随着亚述衰弱就拥有了自主权的一个王朝。然后埃及的第27王朝基本上就是一个被波斯统治的王朝。然后第28王朝呢就是驱逐了驱逐了波斯的势力，然后埃及恢复本土统治的一个王朝。OK， 好，那么再来，除了埃及之外，也产生了一个这个我们称为总督大叛乱的一个事件哈。那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亚达薛西二世统治的期间。亚达薛西二世统治的期间大概是在主前404到358年。这个时候呢，帝国的东部跟西部有很多个省发生了总督的叛乱。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些总督不满中央集权，想要扩张自身的势力。那这一些叛乱虽然最后都被波斯王室平定了，可是呢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些总督啊，他们其实是世袭制的。就是说在我们在这堂课一开始讲到大力乌一世，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然后他在每一个省，虽然他每一个省设了总督是管理这个赋税的，然后就是有另外一个这个监督者是负责这个军事跟法律的。好，看起来好像有两个人，就是说在每一个省里头有两个头可以互相牵制。但是呢大力乌一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总督的位置他他因为没有一个选举的制度，所以这个总督的位置他是世袭的。而在这个总督的位置他世袭，你知道世袭了几代之后就会开始产生这个总督的权力越来越大，因为等于就是说世袭总督的这一个家族他就可以开始 想办法在他管理的这个地方开始建立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那所以呢，一直到亚达薛西二世的时候，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一些世袭制的总督家族就开始这叛乱，然后想要拥有更多的权力。好，那所以呢，虽然这些叛乱是都被平定了，可是呢就暴露了世袭总督权力过大的问题，这也为帝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在亚达薛西二世之后，他的儿子叫做亚达薛西三世，亚达薛西三世即位之后呢，他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手段来整顿波斯帝国。他下令处决了很多个潜在的政敌跟叛乱的总督，反正呢，只要你不乖不听话就杀了，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巩固中央集权。然后主前343年，他重新征服了埃及，结束了埃及数十年来的独立。然后呢，而且他重新征服埃及的时候，是用这个大肆杀害贵族跟这个神职人员，然后摧毁神庙，用这一种非常残暴的方式来就是以示惩戒，哈，你们埃及居然敢脱离这个波斯帝国的统治数十年之久，简直该死，所以呢我这次征服你们之后就要打到你痛，然后就把这个就是在埃及地就大肆杀害。那他的铁腕手段虽然实现了帝国的短暂复兴，可是让各个地区积怨深重，所以呢这个亚达薛西三世他最后是被属下毒杀的，而且在他之后这一个短暂的残酷的复兴也很快就不复存在。那么帝国末代的君王啊，就是在亚达薛西三世之后算是波斯的最后一任君王，叫做大流士三世，或者说大力乌三世。那大力乌三世呢，他在主前336年在一场宫廷政变之后登基，他的统治合法性也是被人质疑的。那在这个时候呢，马其顿王国就是希腊那边啊，希腊那边呢，马其顿王国有一个叫腓力二世的人，他呢号召希腊各个城邦计划组织联军对波斯发动战争。那这一个发动战争的动机是想要复仇，就是因为波斯曾经就是打入我们希腊，然后甚至还焚毁了这一个雅典城，我们想要复仇。那但是呢他这个战争还没有发动他就遇刺身亡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之后就继承了父亲的遗愿，所以呢从主前334年就开始率军入侵波斯。那么亚历山大呢就是后来史称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一位，他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所以呢他率军入侵波斯之后呢，也是经过了三场关键的战役，然后最后他占领了波斯的三个重要城市，一个叫巴比伦，巴比伦是这一个波斯的战略中心哈。然后呢占领了苏珊，也就是波斯的行政首都。最后在主前330年，亚历山大攻占了波斯的这个波斯波利斯这个地方，它是波斯的宗教中心。好，这三大城市都被占领，就代表了波斯帝国的终结。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存